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走线让美客激增，美中或恢复遣返合作；美中对抗升温，美再将37中国实体列黑名单；川普世仔将以佛州代表身份亮相政治舞台；中共国师张维维演讲如尴尬，被追问瑞士国籍；110,000大陆人输入香港，北京留港不留人；杭州西安同日全面取消住房限购，全国剩6地限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走线让美客激增，美中或恢复遣返合作。近两年来，美国发现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的中国难民数量急增。美联社在9号报道，近期北京和华盛顿恢复中共在2022年8月终止的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在23年，美国边境官员在南部边境逮捕超过37,000名中国公民，数量是2021年的50倍。走线客，亦即是非法入境的中国移民，已经成为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这个造成严重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警告，在大量涌入的中国移民中，可能混入中共间谍和中共军方人士。据美联社在今个月9号报道，中共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北京愿意在移民执法领域和美国保持对话和合作，并将接收那些确认中国国籍后被遣返回国的难民。4月初，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透露，美国正是同中方高层进行讨论，希望达成遣返协议，让对方接收更多遭美遣返的中国非法移民。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中国列入顽固或不合作国家名单，因中共当局拒绝接收被美遣返的中国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21年一份报告中提到中方的不合作行为。报告写说，北京拒绝合作，迫使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让几百名中国公民进入美国社区，其中很多人被判犯下暴力罪行，危害公共安全。据曾负责这些问题的前助理国务卿庞德表示，中共会直接拒绝承认那个人是中国人。庞德表示怀疑，说好似中国这种记录和监控公民咁严密的国家，会冇掌握每位公民的照片，这个是好不可信。如果偷渡者的母国拒绝接收自己的公民，美国就无法强制驱逐这些非法难民出境。报道称，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今年4月指责中共当局在压制中国移民外流方面没有作为。中共当局就反驳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严厉打击各种形式非法移民组织。美联社引述追踪遣返航班的权益组织边境见证的卡特莱特的话，说3月30号一架载有遣返者的湾流 V 型飞机降落在中国东北部城市沈阳。卡特莱特说，该组织没有发现其他飞往中国的遣返航班，但一些移民有可能是乘坐商业航班被递界出境。美中对抗升温，美再将37中国实体列黑名单，因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或同外交利益冲突。美国政府在9号将37个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一些实体涉嫌介入去年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另一些中企被列入黑名单，是涉嫌支持中共军事力量或援助俄罗斯侵乌。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根据美国出口管理条例，通过实体清单和其他出口管制清单，管控向特定最终用户出口受出口管理条例管制的物项，以实现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的目标。 任何企業被添加到實體名單中，都好難從美國供應商獲得產品同技術。除了另有說明外，向清單中實體出口、再出口或轉讓出口管理條例管制物項，需根據實體清單中具體要求申請許可證。而所有呢37間中國實體嘅許可證審查政策都係推定否決。喺禮拜四，美國商務部宣布嘅措施表明，拜登政府正係繼續就間諜氣球問題反擊中共。以下中國實體因直接支持中共間諜氣球項目而被列入美國商務部黑名單，包括北京北斗星通道航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瑞達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海達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華日通訊技術有限公司等。由於擔心中共利用軍民融合戰略增強佢嘅軍事能力，美國積極使用貿易限制清單阻止美國技術流向中國。美國商務部仲表示，三間中國實體參與向俄羅斯輸送受控物資，以幫助俄羅斯打烏克蘭。美國商務部話，將中國電子科技集團一啲子公司列入貿易黑名單，原因係佢哋涉嫌試圖獲取美國技術，以支持中共量子技術能力。由於呢啲技術喺軍事上嘅應用，對美國國家安全產生嚴重影響。川普世仔將以佛州代表身份亮相政治舞台。川普的世仔巴倫很快就會步入政治美光燈下，他將在下個禮拜從高中畢業。基本上遠離政治美光燈的他，禮拜三晚被佛州共和黨選為該州一般代表之一。佛州共和黨主席鮑爾說，我們有一個由基層領導人、民選官員甚至川普家族成員組成的偉大代表團。佛州繼續擁有一支出色的會議團隊，更重要的是，我們正是準備贏得佛州並贏得巨大勝利。巴倫作為代表的職位將是他至今為止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角色。今年三月滿18歲的巴倫，相比起他的哥哥埃里克和小唐納德，保留了更多私人生活，他們都將作為佛州共和黨全國代表參加。川普的女兒蒂凡尼亦將一起參加。上個月，川普因在2016年大選前向一名成人電影明星支付封口費而受紐約刑事審判，這位前總統的律師辯稱應該允許暫停審判，讓川普去參加巴倫在今個月17號的高中畢業典禮。法官同意這個要求，川普家族將對佛州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代表團產生巨大影響。川普曾兩次贏得佛州，其中包括在2020年競選連任失敗期間以超過3%的優勢獲勝，甚至在他正式提名前，該州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今年的總統競選。中共國師張維維演講如尷尬，被追問瑞士國籍，靠外國方言為中共站台的所謂學者張維維日前到馬來西亞演講，被學生提問瑞士永久居留問題上嘲諷他，引發笑聲。據傳提問的是中國留學生，在今個月9號，網傳影片顯示在某大學禮堂內，張維維正在台上同主持人對坐，觀眾席後排一位男生拿著麥提問張維維老師，我今日想辦瑞士永久居留，老師作為過來人，可以給我一些建議嗎？問完後，他還追問多一次，觀眾席上的學生隨即一陣驚呼和嘲笑，很多人和提問的學生一樣都是講漢語，台上的張維維沒有回答，而是轉頭向主持人交流。該影片迅速引爆大陸微博，很多自媒體人和網民紛紛轉發， 并借机对张维维进行各种嘲讽。有网民爆料，事发在5月8号，当时张维维正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演讲。提问的是一位中国留学生，张维维一直没有答问题。据之前马来西亚的中共大外宣报道，在5月8号至9号，张维维将在马来西亚举行4场吹捧中共的演讲。张维维在作为中共国师之前，曾在欧洲生活20多年，主要生活在瑞士和法国。10多年前，他在欧洲发表爱国文章或参加中共的统战会议，都以瑞士学者自居。早年的大陆党媒报道他那阵，亦都标注瑞士国籍或者是瑞士学者。因此有关张维维的瑞士国籍、瑞士永居等传言在民间由来已久。张维维回国发展后，很多网民嘲讽他拿着外国身份吃外国饭。张维维近年来以各种反智的外国言论著称，屡受大陆网民嘲讽，获封为中共国师。今年3月，张维维到中国的同济大学演讲那阵，该校学生对他热烈追捧，引来网民批评。事后同济大学学生回应，当时他们其实是抱着一种看马戏的心态听张维维的讲座。11万大陆人输入香港，北京留港不留人。香港从2022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出现移民潮，大量人才外流。港府于是在2022年推出高才通计划抢人才，据称至今已多达11万人通过该计划来港。有分析指，这个是中共的留港不留人计划。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吕德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说，中共实施留港不留人，因为他们要对香港换血，将不听话的港人换成听话的大陆人。香港的官方数据显示，从2019年以来，香港4年间流失近68000名中小学生，由此推算可能有6万多户家庭、10多万人次离开香港。与此同时，港府正积极推出高才通计划招揽人才，该计划引入的人才以大陆人为主，至今已有11万人通过该计划来港。吴文恩说，事件很简单，如果知道共产党本质，就会预料到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将所有中国人变成服从他的奴隶，但他要现代化奴隶，这可以掌握高科技，他亦不要人有独立思想。香港人没有被共产党管治过，他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当中共搞送中条例那阵，港人就出来抗议了，所以中共将港人看成是反革命。他们内部说不可以让香港成为反革命基地，中共承诺的50年不变，将香港握到手之后就开始违背承诺。他在2003年想搞23条，其实23条是一种破坏他自己的承诺，想插手香港政治，改变香港体制。到了2014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是因为港人看穿中共不想搞普选。到了2019年，中共发现他们将港人变奴隶的计划失败，因为有200万人上街示威，所以开始留港不留人的计划。中共认为大陆有很多人可以取代流失的港人，于是大力推行高才通计划。吴文恩说，中共这种做法已经不新鲜，中共让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方言。他说，到香港的11万大陆人多数是中产阶级，他们来可能是觉得香港比大陆好。虽然香港人觉得香港比以前差，但大陆人还是觉得香港的自由度比大陆高，可以想象大陆的自由度是怎样。他们可能将来亦要移民国外，这些人不会帮中共搞好香港。 杭州西安同日全面取消住房限购，全国性陆地限购。中国房市持续低迷，在今个月9号，杭州和西安先后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措施。分析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是不得解决的问题。在5月9号上午，浙江杭州、陕西西安先后宣布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说，这个就是没钱救经济嘛，现在根本控制不住，所以应该说现在房地产它所有招都不灵了。截至目前，中国只是剩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和海南省、天津市陆地仍处于部分放开限购状态。李恒清说，现在中共政府想推迟现在的债务崩盘状态，讲白一点就是要用空间换时间，就是换到地缘政治对中国政府有利。比如说，美国如果总统换了一个对中国特别好的，然后不再跟中国产生贸易纠纷的一个总统。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突然又来一个大机会，但现在看来两个机会都没有，不会出现。他还说，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就是一个无底洞，现在如果他要彻底倒的话，房地产商借的钱还有政府借的钱还不到，这个占银行现在至少银行的债务会达到两至三成，坏账那银行就要倒闭了。而且现在还有大量新的未完成的房子，今日买听日就降价，你敢买吗？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